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12日22点，巴黎时间10月13日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周四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美国之后，以色列当天也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巴勒斯坦两大敌对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和解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创造全球贸易体系。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想透露，正在为马克龙明年初访问中国进行准备。英国脱欧谈判，双方在财务问题上陷入僵局。好莱坞大亨恩斯坦深陷性侵丑闻，纽约和英国警方分别展开调查。柬埔寨周四遣返74名中国网络电信诈骗犯。中国足协邀请外籍裁判收官超级联赛关键赛事。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我主持，下面就请听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周四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称该组织存在反以色列倾向。以色列在表达支持之后，周四稍晚也宣布即将退出教科文组织。法新社报道指，退出之际，正值教科文组织下届秘书长竞选已经拉开。美国国务院周四在书面声明中说，已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秘书长伊琳娜·博科瓦退出的决定，按照章程退出将于2018年12月31日生效，而美国将继续以永久观察员的身份为世界遗产保护、文教、新闻自由及科学工作继续贡献美国的观点。美国在退出理由中明确指出，包括对欠款的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改革。美国也担忧持续反以色列的偏见，称做出这一退出的决定并不轻率。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博科娃对美国的这一决定表示深感遗憾，并称这是多边主义的一个损失。法国作为教科文总部所在地，也立即对美国的退出表达遗憾，强调自教科文组织1946年创建以来，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因处理耶路撒冷与希伯伦关系的分歧，美国与教科文组织始终保持距离。教科文组织2011年接受巴勒斯坦成为成员国，加剧了这一分歧。美国此后不再交纳每年约7000万美元，约占组织年度预算 22% 的经费。2013年，美国因此失去在教科文组织的投票权。今年7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被以色列占领，并让巴以双方激烈争夺的约旦河西岸古城希伯伦是巴勒斯坦的世界文化遗产。美国提出将重新考虑与教科文的关系。在9月份联合国联大会议期间，即已传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部分国家表达美国打算退出的意向。在美国周四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之后，以色列立即表声明表达支持，称联合国将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几小时后宣布，以色列同样决定退出。以色列1949年起加入教科文组织。法新社的报道指，这并不是美国首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前总统里根主政时，美国就曾宣布退出。到2002年，时任总统小布什又宣布重返，直到2003年重新加入。报道援引专家分析认为，鉴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不难理解退出的决定。由于教科文组织相对于其他联合国组织地位较轻，而对巴以问题的处理又走得更远，因而成为目标。而美国宣布退出之际，正值教科文组织即将开始遴选下届秘书长。竞争者首先必须争取执行委员会成员支持，经多轮选举后获得执委会半数以上支持票者获得当选资格，最后再交由11月10日教科文全体大会批准通过。目前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选，分别来自中国、法国、埃及、卡达与黎巴嫩，其中中国现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秘书长唐潜与法国候选人阿祖莱竞选激烈。周四晚间，58个执委会国家预定将推选出进入最后角逐的两名候选人。 教科文组织总部设在巴黎，共有会员国193个，每两年举行一次各成员国大会。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对预算所交费用多少均享有一票表决权。秘书长每四年选举一次，允许连任一届。保加利亚籍的伊琳娜·博科娃自2009年11月15日起就任秘书长，已经连任八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创造全球贸易体系，详情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当英美两国政策转向影响几个主要全球商业协定，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11号呼吁全球领袖不要拒绝国际贸易。法新社报道说，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前谈到全球经济，他没有点名特定国家或者领袖的立场。不过他这段评论伴随着一年来英国启动脱离欧盟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扼杀刚萌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并且终结奥巴马发起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特朗普也执意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谈判，要求贸易伙伴对美国工人更有利。拉加德承认，最近几十年快速减少贸易障碍在先进或发展中的经济体造成了重大混乱，包括失业、薪资下滑、扩大不平等等等。他在一个讨论全球化的会议中谈到，回应这些挑战的最佳政策不是拒绝贸易，反而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创造对大家都有利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到中东，据巴勒斯坦一名哈马斯官员周四表示，经过两天的谈判，敌对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组织在埃及开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长达十年的分裂对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对协议签署表示祝贺，称这是终结分裂的最终协议。促成秘密谈判的埃及政府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根据达成的和解协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于12月1日全面接管加沙走廊。声明说，两个组织都同意自2017年12月1日起，让全国团结政府开展工作和承担全面的责任，治理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声明补充说，双方将在此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内解决所有其他的分歧问题。双方预定于11月21日将举行新的会议，商讨联合政府的组成。报道指，双方仍有许多细节必须商讨，此前的多次和解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周四向法新社说，已经收到签署协议的报告，他称这是结束分裂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法塔赫组织主导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部队将接管加沙和埃及间的拉法边界关卡。据接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官员说，阿巴斯计划将在一个月内访问加沙走廊，这将是阿巴斯十年来首次访问该地。此前，一名匿名的法塔赫官员表示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约3000名警察将会重新部署到加沙，同时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采取的制裁也将很快被解除。2007年，哈马斯通过武力政变将法塔赫驱逐出加沙地带。法塔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只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双方僵局持续十年。迫于孤立和压力，哈马斯最终在今年9月份同意接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管理及接受其返回加沙。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想在12日举行的小型媒体招待会上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或将于2018年年初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详情请听肖曼的介绍。
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李想大使在北京接受中国记者访谈时称，法国将在2017年剩下的时间内相继派遣三位高官访问北京，他们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法国财长勒梅尔和法国总统府外事顾问，与中国政府高层共同开展双边高级别对话机制。同时，法国也正在筹备总统马克龙访华事宜，具体时间最早可能在2018年1月左右。马克龙总统也已经收到中方的邀请。 李想大使还透露，在马克龙政府上台后，中法互访与交流已经十分频繁，今后双边合作前景将特别是在生态转型、互联互通、食品、农产品、卫生、医药等法国具有经验、技术优势的领域。今年7月5日到达北京的法国大使李想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曾出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2013年到2017年任法国驻俄罗斯大使。法国大使李想介绍自己接触中国的时间较早，在就任驻华大使之初就参与了在德国举办的汉堡二十国峰会，期间中法领导人在汉堡进行重要会晤，两国外长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一系列接触、通话与会晤，共同商讨包括气候变化、反恐、发展、融资、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等在内的重要国际热点问题。
就英国脱欧谈判，欧盟首席代表周四表示说，双方在财务问题上陷入僵局。详情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英国脱欧谈判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班尼耶11月12号星期四表示，英国脱离欧盟的谈判在关键的分手费问题上陷入令人担忧的僵局。但是班尼耶也表示，未来两个月仍有可能获得突破。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班尼耶在和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进行了三天的第五轮谈判后，在欧盟总部举行联合记者会，并表示说，本周我们在建设性精神下共同努力，我们理清了部分要点，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大步向前。班尼耶表示，由于缺乏足够的进展，他无法向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建议将谈判从分手费问题转移到贸易问题上。不过，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说，他依然盼望欧盟下周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的时候，其他27位领导人能够决定把谈判移往下一个阶段。有关英方财务承诺的问题，班尼耶预留了最坏的评估。他说，英方迄今为止没有能够清楚说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关键演说中提出的保证。班尼耶表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令人担忧。
据法新社报道，好莱坞大制片人哈文·恩斯坦深陷性侵指控，纽约和英国警察方面已经展开调查，有可能拉开司法追究的序幕。而奥斯卡电影金像奖的主办机构奥斯卡影艺学院将在周六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恩斯的去留问题。据报道，纽约警方的调查重点追溯到2004年的一起涉嫌性侵丑闻，而英国警方的调查主要针对80年代恩斯坦在伦敦地区涉及的性侵行为，但调查肯定不会限于以上时间。恩斯坦被怀疑在过去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对多名女演员和同事进行过性侵行为，而每次被控都会以私下支付高额赔偿获取被害者最终缄默。2015年，纽约警方因收到意大利模特古铁雷斯的指控，称恩斯坦曾在一家宾馆房间对他性侵而启动对恩斯坦的调查。警方曾安排古铁雷斯在再次见到恩斯坦时成功进行了一段谈话录音，但最终曼哈顿检察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对恩斯坦起诉。据法新社的报道，65岁的恩斯坦周三下午被看到在洛杉矶从其女儿家中出来，这是他自性侵丑闻曝光以来首次露面。在被狗仔队逼问目前的状态时，他说不太好，但在努力坚持，需要得到帮助。他在登上汽车之前说，人都会犯错，我希望会有第二次机会。据美国通俗网站 TMZ 说，恩斯坦随后趁机飞往亚利桑那州，他已经进入该州的一个性瘾治疗中心接受治疗。自10月5日纽约时报最早披露恩斯坦性侵丑闻以来，这位好莱坞大亨目前已面临众叛亲离，甚至他所在的恩斯坦公司董事局也宣布解除他在公司的职位。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院10月12日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保留观察员国的地位。这个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不安关切，反映了特朗普的国际理念正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从历史上看，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美国在教科文组织内的噩梦，最终导致美国第二次退出这个组织。美国有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消息最近已经传出，但美国国务院10月12日才正式发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同时收到美方的正式信函，美国退出这个组织的决定将于12月31日生效，但将在该组织内保留观察员国的地位。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国务卿曾经通告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考虑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克龙总统当时极力呼吁美国继续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10月12日，华盛顿毫不掩饰地表示，美国决定退出这个组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拖欠的会费多达5亿美元；二是该组织急需深度改革；三是教科文组织长期持有反以色列的偏见。是这些问题令美国忍无可忍，而以色列也宣布将追随美国退出这个组织。虽然教科文组织有联合国灵魂的美誉，但美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却一直别别扭扭。在这个一国一票、美国没有否决权的机构里，作为会费大国的美国，经常感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贯彻，于是美国不屑、不满，直到不给钱。美国在教科文组织内最为头大的事是巴以问题。2011年，巴勒斯坦成为教科文组织正式成员后，美国以国内法律限制为理由停止向这个组织缴费。当年既砍掉了8000万美元的会费，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 22%。美国也因此丧失了在这个组织大会的投票权。在美国大选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博科娃非常希望与其关系良好的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当选，从而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解决会费难题。但事与愿违，反对多边国际合作的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噩梦成真，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没有任命美国常驻这个组织的大使，只有一个副代表在巴黎。让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容忍的是，今年7月巴勒斯坦的希伯伦老城申报世界遗产获得了成功，而它位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这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甚至巴以双方大使在现场发生了冲突。每年两次的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都会谈论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的遗产、教育的保护状况。每到这时，美国都会发动其他国家不要支持巴勒斯坦，但却经常无法达到目的。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作祟，使得美国不交会费，但直接后果就是拖欠的会费年年膨胀。如今美国已拖欠会费达到5亿美元，政治问题终于演变为经济问题。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透露，美国政府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原因是为了节省经费，停止财政流血。美国退出可能会给教科文组织留下一个真空，会由其他国家填补，其中包括会费第二位的中国。排名前三的会费国是美国 22%， 日本 9%， 中国 7.9% 左右，跟联合国会费的交纳比例算法基本一致。但美国的作用仍然强大，仍然可以通过美国的盟国，比如日本等国家发挥影响力。美国也表示将寻求以一个非成员的观察国的地位与教科文组织保持接触，以便提供美国的意见、角度和专业知识。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12日也列举了一系列跟美国合作共享的价值观，包括美国对教科文组织的启发，比如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等等。因此他说，这是美国的损失，教科文组织的损失，联合国大家庭的损失和多边主义的损失。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0月4日开启选举下任总干事的程序，目前共有8名候选人参与。热门人选有法国的前文化部长奥黛丽·阿祖莱、埃及的哈塔普等人。13日就是最后一轮选举，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特朗普对法国候选人的支持，因此有消息说，美国国务院推迟退出的举动，直到教科文组织于本周选出新的总干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恋和阿丽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新工程失业保险和在职培训，这是10月1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2号星期四和13号星期五两天会见各工会，谈论学徒、在职培训和失业保险的问题。法国世界报指出，在对劳动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法国总统府宣称，随着未来要进行的这些改革的落实，不管员工们的身份如何，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法国世界报也指出，未来要进行的这些改革当中，最棘手的莫过于失业保险了。因为怎么样才能够在不改变现有模式的情况下，对那些个体户和自动辞职的人给予赔偿呢？就未来要进行的这些改革的时间表，文章表示，有关学徒在职培训和失业保险改革的法律草案，有可能在2018年初春的时候提交到内阁部长会议上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继续是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内容。该报强调，马德里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加泰罗尼亚不放弃独立的话，马德里当局就要直接管理这一自治区。在国际版面10月1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也报道了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的状况。该报指出，在中国餐馆里或工厂里工作的朝鲜人大约在2万到3万人之间。朝鲜人工作的工厂主要是纺织品工厂或者是电子工厂，他们受到监控，只能以团队的方式到外面去。这些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他们一般都有家人或者在军队或者是在行政部门工作。文章还写道，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大约有9万人。根据韩国方面的研究，这些朝鲜海外劳动者每年能够给朝鲜政府带去1亿到2亿美元的收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在和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由于缺乏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在这里雇佣的朝鲜人是相当的多，尤其是在2010年年代初，当北京增加和朝鲜的经济合作计划的时候，大量招收朝鲜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在计划之中的。后来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杀害了他的姑父之后，这些中国向朝鲜提议兴建的混合经济区受到了重新检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中国限制雇佣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但是中国东北的很多企业在中国中央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雇佣朝鲜人，因为朝鲜劳动力实在是太便宜了。 一些企业肯定还会继续找借口，以便继续雇佣便宜的朝鲜劳动力。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制裁措施有可能会减少一些有技术的劳动者。香港新特首试图平息不满，这是10月1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表示，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11号星期三的时政演说中宣布的计划，既是务实的，也是非政治性的。林郑月娥强调了香港的经济成就，但林郑月娥避免涉及敏感的政治主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专题节目时间，请听由张曼崇主持的中国观察。
距离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不足一个星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随着中共十九大一天天靠近，中国国内与国际媒体上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增多。当然，中外的讨论基调有很大不同，国内媒体主要回顾十八大至今的中国建设成就，境外与国际舆论更关心十九大会做什么，以及十九大以后还会做什么，比如会不会修改党章与制度、新的人事布局、未来的改革执行力度等等。但事实的另一面也是，在普通城市居民、商业经营者感受中，过去几年里他们体会到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了，反腐力度增大了，经济放缓了，房价又涨了，而不是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切身利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现在中央军委一半以上职位都已发生变动，只剩下两位副主席和习近平主席没有动，其他位置基本都变了，四个军种司令员也变了。习近平对前任或前前任用过的高层军官并没有信任感，他任用的将领是资历浅听话的人，其对军队大规模换血，把自己不够信任的人排除，换上可信任的人。资历即使不足，但尚未形成实力，不构成威胁，受提拔重用后会感恩图报，成了习家军，习近平才能贯彻掌控军队指挥权，有充分安全感。习近平重用的文职官员多数是来自福建、浙江的习家军，他已基本掌控军队和武警，四大直辖市常委书记都是习的亲信出任，地方省市半数以上都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十九大的目标就是让习家军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中占多数，成为主流派，由此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主导。总体特点是这些人倾向年轻化、专业化，学历也更高。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受中国传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之所影响，中共向来重视理念论述，风雨归臬的马克思主义自不待言，后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曾是时代的标志。近30年执政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分别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面世，上述理论都已写入党章，成为中共指导思想。因此将习近平的施政理念写入党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施政理念或思想会冠以什么名义大有讲究，中共历史上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和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未被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反映江湖两人在党内的人望尚不足以与毛邓比美。如果十九大新党章中新的思想理论被冠上习近平个人之名，这意味着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超越江湖，与毛邓比肩，而十九大也标志中共的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作为权力中枢的习近平将如何决定十九大的布局与走向， 不仅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命运，也可能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在十九大前需思考的，不应只有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平衡与人事更迭，而是如何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如今等在习近平前头的引然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将个人权力持续集中，以便统治愈趋复杂的内外在环境；一条是开始尝试进行政治改造，在国力渐强、中产阶级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实验民主。十九大的焦点不应只是王岐山是否留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悬疑，亦不应只是谁是接班人的谜题。在影响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时刻，时代正呼唤习近平必须勇敢地跨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以开创新党国前途的决心，带领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未来。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和以色列周四相继宣布退出该组织。巴勒斯坦两大敌对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和解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创造全球贸易体系。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想透露，正在为马克龙总统明年出访访问中国进行准备。英国脱欧谈判，双方在财务问题上陷入僵局。好莱坞大恩维恩斯坦深陷性侵丑闻，纽约和英国警方展开调查。柬埔寨周四遣返74名中国网络电信诈骗案犯。中国足协邀请外籍裁判收官超级联赛关键赛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比特币价格星期四首次突破了$5,000关口，一度上涨了7%，创两周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比特币价格近来飞速上涨，不到一个月就上涨近75%，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4倍。对于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外汇网发表题为《四大因素让比特币价格唯涨是从》的分析说，比特币价格反弹的原因可能是高盛正在研究如何帮助客户交易加密货币。虽然比特币硬分叉的迹象还没有逐渐的显露，但是这可能是今年早些时候比特币分裂出比特币现金后，比特币价格再一次反弹的另外一个原因。比特币在加密货币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增加，是比特币价格如此接近于新纪录的第三个原因。CoinMarketCap 的数据显示，在比特货币高达$1,550亿的市值中，比特币的市场份额从6月份的 38% 飙升到 52%。 10月10号比特币中国公告说，将于10月30号12点停止提现业务，并且提醒用户尽快的将平台数字资产以及人民币提现。不过比特币中国的矿池等业务将不受此影响，继续正常营业。比特币中国表示，此举是为了落实9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同时比特币中国强调，根据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以及公司风控管理要求，用户提币需要完成视频的认证。中国青年报今天发表周俊生的署名文章说，在中国封禁比特币市场以后，比特币的行情非但没有受挫，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疯狂上涨。比特币交易市场虽然遍布全球，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国外参与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中国市场才是近几年的交易主力，并且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交易平台。在中国封闭比特币以后，这些交易平台虽然不再在中国市场活动， 但是其中有不少都改头换面，在国外搭建平台继续从事交易。这正是比特币交易行情在近期疯狂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之前在国内活动的 ICO 项目方和交易平台相继进入海外市场募集资金，种种迹象表明，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渠道流出中国的资金，有力支撑了近段时间的海外比特币市场。虽然中国封禁了比特币交易，但是比特币交易具有全球性，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这种代币的交易依然盛行。这种情况给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考验。今天，中国的不少市场领域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循环体系。对于那些发生在海外的交易，中国的监管机构鞭长莫及。比特币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并且日渐走俏的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在比特币交易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管理机构对它一直保持容忍。然而随着2013年美国政府承认它合法地位，比特币交易产生了质的变化，它的市场迅速扩大，价格也直线上升。最近几年，比特币交易在中国日益火爆，甚至出现了仿照比特币设计的其他代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现实货币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干扰，管理部门出手干预是早晚的事情。在已经赋予比特币交易合法地位的美国，也有政要对他提出不同意见，呼吁联邦政府封杀。日前，俄罗斯也开始整顿比特币市场。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表示，俄罗斯将封禁提供比特币的网站。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大家好，我是倪楠。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墨从东方走来和西方交融，孙信一和西莫尼尼的笔缘。东方的宣纸让墨腾空起舞，一支笔能够连接两位艺术家的故事，动静相连，黑白相间。继今年二月在巴黎的东西合璧水墨清韵画展之后，旅法中国画家艺学家孙信一和意大利的舞美艺术家画家卢卡西莫尼尼在意大利城市摩德纳再次聚首，筹备即将于10月14号开幕的画展墨。本次的画展墨将以艺术家的现场作画开幕，展现动态的墨，放大呈现动作之于画作的决定性作用，讲述墨从动到静，从生发到凝固的故事。孙信一表示，
西莫尼尼的那个画当我初次看到的时候就非常震撼，
他用的的确是水墨技术，表现的是墨韵。然而中国画不会画舞蹈之类强烈的动作，西莫尼尼用水墨技术表现舞蹈非常有力量感。西莫尼尼在舞台布景创作时用十几二十几公斤的毛笔，技巧独特，我不懂他为何会这样绘画，为了理解我愿意和他合作，我们两个之间有相见恨晚之感。西莫尼尼对中国画的鉴赏很有感觉，他非常有兴趣，这奠定了他和水墨的缘分，一直没有停下。这就像我小时候，没有人非要让我画中国画，而是《解放日报》刊登的一幅水墨葡萄突然启发了我对水墨的感觉，我就一直画了下来，直到今天一共画了60年了。画家之间有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沟通，我通过西莫尼尼的技法去理解他的绘画。用水墨画来称呼中国画是不够的，顾名思义，水墨画仅仅是将彩色变成墨，将其列为西洋画的水彩画当中的一种，我认为这样对中国画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水墨画一个词是日本人在50-60年代发明的，在中国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是中国画， 现在很多人在向海外推荐我们的中国画的时候，不提是中国画，只提是水墨画，导致巴黎出现了很多仅仅是水墨而不表现任何内容的抽象画作。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画的一种贬义，将中华民族千年优秀结晶抹杀，我一直对此愤愤不平。这次来意大利，我带来的画作是用比较纯粹的中国画技巧来表现欧洲的风光，希望西方人了解中国画不是随便涂涂就可以的。就像中国的语言有修辞和语法，外国人很难懂，没有几十年的研究，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春秋笔法。绘画方面也是一样，西方对中国画的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在向海外传播的时候没有把中国画的技巧向西方人解释得非常清楚，而只是用水墨一词来形容，现在已然变成了油墨画。一个画家的作品拿出手，就是要让人看到画便可以理解，而不是需要去写题目或者通过文章说明才能让人看懂，因为画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西莫尼尼想要了解的是，通过我的画作，中国画表达的是怎样的道理。涉及到道，他很感兴趣，但我不愿意多谈。涉及到道，中国人的一切，包括书法、茶叶，都是用道来解释的，我不愿意夸夸其谈，只想表达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画不是用笔在纸上单纯的涂涂写写，我们用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神器用笔，用水墨在宣纸上创作，所谓国法用笔，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就体现在水墨的用笔无穷的变化上。西莫尼尼表示，我和孙信一有着对宣纸和墨的一样的热爱，我们有着同样的敏感度，同样喜爱着用画作去表达动作，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巴黎的合作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筹办第二次画展，这也将不是最后一次。本次的画展中，我将展出的是对以舞者、铅笔、葡萄园和自行车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品。在这些画作中，通常能够发现黑白之间的平衡以及动作的抒发。虽然这不是书法，但也和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尤其在动态方面。和孙先生不同的是，我使用多种纸进行创作，在当中能感受到西方的画纸质地更厚，能够吸纳的水分不多，这就导致在下笔的时候，墨接触到纸的那一刹那，这种纸并不能像宣纸那样呈现出墨水通透性的多种可能。这直接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想要掌握宣纸画法，所需要的技术和西方画法的技术非常不同，需要的方法更加复杂。正是宣纸在接纳墨水的时候的效果可塑性，让画家下笔的那一刹那生发出万千种变化。这也正是触发我和孙先生激动心情的元素。在舞台布景工作的情况下，我经常需要进行大篇幅作画，这使得有些技巧和中国画相似。和孙先生不同，我不是很懂得中国的道，但我知道在舞美创作时候，尤其进行大篇幅作画时，画家并不是单纯运用一条胳膊还是一只手，而是用整个身体在作画，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这种凝聚感和书法很相似，也和孙先生的技法相似，甚至在画家的动作还没有发出之前，他内在的能量就已经在运行了，这是一种哲学，一种仪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呢喃为您采播的节目，通过意大利画家西莫尼尼和中国旅法艺术家孙信一管窥墨从东方走来和西方交融，孙信一和西莫尼尼的笔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要介绍的是法国南部的重镇，之前被冷落，现在旅游业越来越发达的城市马赛。马赛是法国最大的海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在巴黎和里昂之后法国第三大城市，也被认为是时尚和历史相互交融的最佳写照。马赛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的旅游资源，但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遗产等条件都一直未能让马赛的旅游业得到腾飞。对于法国人来说，马赛是阳光、海滩、美食、足球的象征，但同时也是犯罪率频发的地区，暴力、杀人等犯罪案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的社会新闻版，也让人望而却步。老港、老区都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但是这种局面近几年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马赛已经逐步成为法国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喜欢的目的地。从地理优势上看，马赛临海，除了沙滩和港口以外，还有独特的港湾。从人文遗产上看，马赛港的侧面圣让堡、伊夫城堡，后者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从长方形的贾尔德圣母院俯瞰马赛，城市的步行街和购物区与历史景点交相的辉映。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将马赛列为当年的旅游目的地的名单第二，让这个具有浓重色彩的大城市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其增速之快也令人震惊，以至于最近一位同样也是美国的杂志的记者撰文指出，大家要去马赛旅游的话就赶紧去，不然马赛就会成为游客云集的巴塞罗那了。2013年，马赛是欧洲文化之都之一。纽约客在介绍马赛时就指出，马赛是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近年来充满活力，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画廊和前卫画廊能够吸引游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今年夏天就选择了到马赛去度假，让马赛一时登上了各种报刊的头条。而这位总统身穿印有他的名字的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衣，在沙滩上跑步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各种媒体上，可谓是为这个城市做足了广告。有意思的是，波利蒂克杂志对马克龙将马赛作为度假目的地的选择进行评论时，将马赛和巴黎这两个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马赛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巴黎却很紧张，马赛阳光灿烂，而巴黎却经常阴雨绵绵。尽管如此，马赛和巴黎比却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腐败、暴力团伙聚集的城市，经常被报道的总是偷抢以及犯罪团伙帮派之间相拼打杀的社会新闻，所以让这个阳光之城魅力大减，更让游客止步。在市长 Jean-Claude Godin 的带领下，马赛在五年的时间内已经改头换面，老港得到修缮，一座全新的博物馆耸立在了海边，老城的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再加上南方人好客的传统美食和海滨的美景，让马赛不知不觉间成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周末度假的首选地，这也是马赛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们朝圣之地。2016年，马赛的游客人数翻了个倍，达到600万。虽然和巴黎尚无可抗争，但是已经让马赛的旅游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Politico 杂志的记者指出，马赛的酒店和餐馆的质量高，价格便宜，再加上这里特有的热情的南方人的口音，粗而不躁的城市风情，马赛人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住在一个如此酷的城市里。巴黎到马赛有高速火车，3小时就能到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有到马赛的航线，交通实在是十分的便利。而马赛老城区的酒店也大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服务十分的周到。马赛周边明信片似的悬崖下的港湾也早已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趋之若鹜的美景。记者给出的建议是，或者驾车或者乘公交车到一个安静的港湾去，学当地人一样，在傍晚时分到海里游一游，打开一瓶啤酒，边品边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瞬间就能忘掉世间的烦恼。另外，老港的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造也大大提升了马赛的 文化品味。除了参观以外，这个博物馆还提供给游客俯瞰老港、老城和大海的视角。马赛的闽味佳肴也是游客不可能错过的。马赛街头的餐馆随处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食材和地中海风格的烹饪，一些餐馆直接就开到了港湾边上，因此游客们也有可能和马赛的市长一样，点上一大盘海鲜，一边欣赏日落，一边和亲朋好友畅谈品尝美食。五年前，如果大家翻开报刊上有关马赛的文章，大部分都和凶杀案件有关。但是在这个领域目前也有所改善。根据警察局提供的数据，在2012和2016年间，马赛的犯罪率下降了 60.5%。 那么综合以上这些优势，还有什么理由不到马赛游览呢？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法国歌手 Yam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孩子的梦》（Rêve de l'enfant）。 以上是法国乐手要演奏的单簧管演奏孩子的梦。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和以色列周四相继宣布退出该组织。巴勒斯坦两大敌对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和解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创造全球贸易体系。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想透露，正在为马克龙总统明年初访问中国做准备。英国脱欧谈判双方在财务问题上陷入僵局。好莱坞大亨维恩斯坦深陷性侵丑闻，纽约和英国警方分别展开调查。柬埔寨遣返74名中国网络电信诈骗犯。中国足协聘请外籍裁判收官超级联赛关键赛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编辑主持，感谢于恋和爱丽丝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最后请各位听众倾听一首法国歌曲，倾听由 AD de Prado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Guide 男孩。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早安。
Sur cette gueule héroïque et ce corps tout sculpté Pour atteindre des sommets fantastiques Que seule une rêverie pourrait surpasser Tu seras viril mon kid Je ne veux voir aucune once féminine Ni des airs ni des gestes qui veulent dire Et je sais si ce sont tout de même les pires à venir Te castrer pour quelques vocalistes Tu seras viril mon kid Loin de toi ces finesses tactiques De ces femmes origines qui féminisent gros guides Sous prétexte d'être le messie fidèle De ce fier modèle archaïque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tiendras dans tes mains l'héritage iconique d'Apollon Et comme tous les garçons Tu courras de ballon en champion Et deviendras mon petit héros historique Virilité abusive Tu seras viril mon kid Je veux voir ton teint pâle se noircir de bagarre Et forger ton mental Pour qu'aucune de ces dames Te dirige vers de contrées roses Néfastes pour de glorieux gaillards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hisseras ta puissance masculine Pour contrer cette essence sensible Que ta mère nous balance en famille Elle fatigue ton invulnérable Achille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compteras tes billets d'abondance Qui fleurissent sous tes pieds, que tu ne croiseras jamais Tu cracheras sans manière, en tout sens, des fils à fer et dopés de chair de nerfs protéinés Et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brilleras par ta force physique Ton allure dominante, ta posture de caïd Et ton sexe triomphant pour mépriser les faibles Tu jouiras de ta rude étincelle mais moi,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mais moi, je ne prends pas mon chibre mais moi, j'accélérerai tes rides pour que tes propos cessent et disparaissent mais moi,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mais moi, je ne prends pas mon chibre mais moi, j'accélérerai tes rides pour que tes propos cessent et disparaissent